出埃及记第三十至三十二章。第三十章，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这是放在圣所里面一个小的香坛，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前，要用金经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每天早晚，亚伦他们都要给灯台加油，使灯能持续点亮，同时还要给香坛添香，使至圣所里可以不断闻到馨香之气，这是要不断献给耶和华的香气。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呢是二十祭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这样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单纯的进行人口统计，因为神禁止他们这样做，但是一年一次，每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丁都要交半舍客勒银子，数数有多少银子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男丁了。只是他们不能专门进行人口普查，所以呢，这是实际数点人数的方法，每人交半舍客勒，他们可以用这银子买地或做其他的会务用途。有钱的人不能多给，贫穷的人不能少给，每个人都拿半舍客勒。有些人不会因为比较有钱就更受欢迎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这个铜洗濯盆就像一个大浴缸，供祭司洗濯用。他们每一次进呢帐幕之前呢，必须在这个铜盆里面清洗干净，然后才能到铜祭坛献祭，最后呢才可进入会幕。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者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这里又可以看到祭司是个危险的职业，如果在进会幕之前祭司忘了洗手洗脚，就会死亡。这可能就是亚伦那两个儿子所遭遇的情形了。他们可能看到神从天下降下火来，非常兴奋，于是呢没洗手和脚就跑了进去，因而呢被击杀了。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喝了很多酒，在酒精的驱使下做了些糊涂事，所以他们死了以后啊，神在第十章里吩咐摩西说，告诉亚伦，你和你儿子进入会幕时，清酒和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这样看来呢，那是做祭司啊，真是相当危险的职业。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先，按作香脂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并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告在别人的身上，这人要从民中剪除。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哎呀，按这个办法配一配油一定很有趣啊。可是当我读到第32节的时候，哇，我就赶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着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人，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 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这样，上帝恩告了比撒列，并赐给了他一定的才能。看到人们拥有神赐予的才能，是件奇妙的事，这些才能就在他们里面。我觉得像他们基因结构上的编码。有些人呢，天生就有音乐的才能，无论你上多少音乐课，都没有办法赶上他们，因为他们是天才。还有一些人呢，是天生的语言学家，学一种新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太自然了。英王钦定本的译者之一就是这样的语言天才。以后有机会呢，我会让各位了解我为什么拒绝圣经其他译本，而不是英文的英王钦定本呢？为什么我相信英王钦定本的翻译与其他的译本不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近代有很多的人要贬低英王钦定本的价值，但我会让你们看到有关圣经翻译史上的真实故事。我还会告诉你们威史克和以克德的推论错在哪里。他们所汇编的圣经抄本成为近代很多圣经翻译的根据，可他们的汇编理论最古老的抄本是最正确的抄本，是错误的。我会说明他们的推理错在哪里。撒旦的诡计之一呢，就是要将神的话从我们手中抢走。我将让大家看见许多当代圣经译本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威史克和以克德汇编的圣经抄本。常常会有人抱怨说，英王钦定本圣经太难读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没有哪一个译本能够比得上它。现在新的英王钦定本已经出来了，是再度以伊斯拉莫希腊文版本
Textus Receptus
为蓝本翻译出来的，这是圣经翻译史上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伊斯拉莫希腊文版本最接近圣经原文。我认为威史克和以克德的手稿是撒旦对耶稣神性的巨大歪曲。当时应受亚利安语的影响，亚历山大出版的50本圣经故意歪曲了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经文。从安提阿教会传下来的范本要准确得多，因为安提阿教会竭力持守纯粹的圣经真理。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千万不要听人说就放弃读英王钦定本圣经。在威史克和以克德的手稿中有1128处可怕的改动，他们丢弃了基督的神性。我不会仰慕所谓的学者威史克和以克德，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大骗局中的两个傀儡，他们轻视翻译英王钦定本的学者。我最先想说的是，英王钦定本译者之一是一个5岁就能读写希伯来文的天才，他还能用45种语言跟人进行一般性的交流。大家知道一些人呢，生来就有某种才能，有一些人呢，生来就有数学的才能，有一些人生来就有电子方面的才能，还有一些人呢，则有艺术方面的才干。总之呢，人们天生就具有一定的才能，这些与生俱来的才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你如何使用这些礼物呢？我们如果把神赐给我们的才干糟蹋了，单单用于为自己谋利，那就很可悲。无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才干，本意都是要我们来荣耀他。 对于我来说呢，学语言是最困难的事。哎，我学起语言来总是很吃力，一点也不容易。但是有些人学习语言就完全没有问题，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就是天生的才干，是与生俱来的。我其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寻找神到底给了我什么样的才干，希望有一天呢，我可以找出来。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我承认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但是我很乐于看见别人拥有神赐的才干，乐于看见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作画或者工作，哇，那真是太奇妙了。我也很喜欢看一个木匠用神赐给他的才干做工，看人用神赐的才干工作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好，现在我们回来看出埃及记第31章。耶和华说，我要用我的灵充满比沙列，直到他能做各样的巧工。这个人是神高抹的主管，负责确保所有的工都是按着神的蓝图来做的。神赐给各种不同的才华，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这样呢，就组成了一个宝贵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才干。如果我们众人同心合意，大概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了。有一次我们开营会时报告说，哎呀，教会的卡车刹车啊出了毛病。哎，立刻就有人过来说，哎，我是开卡车的，现在就去取我的工具箱。结果呢，车一下子就修理好了。哎，真是奇妙。如果要我去，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才好。神把我们同心合意地放在一起，真是太荣耀了。神赐给我们的才干，很可能能做任何事，会是基督的完整的身体。这一观念真的很美。因为我们众人有限的资源放在一起，可以为神完成很多的工作。这就是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的目的。一个身体是由很多肢体组成的，并不要求所有的肢体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手不能做脚所做的事啊，脚也不能做手要做的事，但手和脚对整个身体都有其重要的功能。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神把你放在我们中间，都有其目的和计划，有你在其中的特定位置，那是你该站的地方。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特别的能力和才干，那时候你就可以站出来说，嘿，我会做这件事啊，那不难。但如果你没有那份才干，则会觉得很难。我们大家的才干都是由神恩高赐予的，所以要将我们的才干交给神，让他来恩高做荣耀神的工作，你的才干才会得到最大的发挥。做任何其他的工作都会让我们感觉不那么令人满足。如果不把自己分别为圣，让神来高抹，让他来使用，你就总会有一种不满足感。反之呢，如果为了他的荣耀来使用你天生的才能，你就会发现那感觉真是好的无比。在第31章这里呢，比沙列是一个被神高抹的人，他可以设计巧工，做金银铜等等的工作，天生就有这些才华，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 和法柜，并齐上了施恩座和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经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相谈。是神给了这些人各种能力和智慧。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要注意，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明确约定的，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证据。安息日并不是为了外邦人所设立的，除非有一个外邦人把自己搬到以色列去定居，愿意守安息日。圣经从来没有要求外邦人守安息日。初期教会里面有人想要外邦教会守律法，后来就召开了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决定不要外邦信徒守律法。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10节中，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因此最后他们写信给在安提阿的外邦教会，提到有关摩西律法，说你们只要禁绝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如果能够这样行就好了，愿神祝福你们。根本没要求他们守安息日。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里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心里要意见坚定。在哥罗西书2章的16节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日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犹太人的安息日意味着什么呢？神要他的子民在他里面得安息，但是以色列人即使在安息日什么也没有做，也从来没有在神里面得到过安息。现在基督成就了安息日的意义，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进入了他的安息，因此我们接连不断有许多的安息日。我已歇了自己的劳苦，进入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功里面。正如神安息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大功里面，在成就自己的救恩，我必须安息，得享神的安息。认识到依靠自己和肉体没法为神做任何工作来救赎我自己，唯一可以拯救我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牺牲了生命，我今天就安息在耶稣的救赎之中，这是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就救恩来说，我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他负完全的责任。 借着主的牺牲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得享了安息，进入着真正的安息里面。这一安息是犹太人至今言未发现的，尽管他们点蜡烛祷告或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进入耶稣基督得到安息。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真的安息，这是何等的荣耀。第32章，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样亚伦把金器融成了一个小金牛犊，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亚伦真的是一个瞪眼说瞎话的人。是他亲手就用工具啊做了这个小金牛犊，请记住，他是一个大祭司啊。这对你是一个提醒，并不是所有服侍主的人都会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完全诚实可信的。你也许会收到电脑列印的充满了虚伪欺骗和谎言的信笺。是的，我也会再次收到了。百姓摘下他们的金耳环，亚伦就拿出工具雕刻出了一个小金牛犊。他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你看看这百姓是多么的健忘。你知道，常年来我心中有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总有一些人热衷于一些歪理。邪教之风吹一吹，虚假的理念一起来，哎，总有许多基督徒感到很新奇，就一起来追逐来跟随。我希望神的真理能够这么快的传递开，但是这些假教导似乎呢就像长了翅膀，传播得飞快。最近出现了一个异教，就是成功神学。他宣扬神要他的全部儿女又健康又富足，如果没有既健康又富足的话呢，就一定是你跟神之间一定有什么问题了。这是多么残忍的，多么腐败的教义。可是你看看，他又是传得多么的快。真悲惨呢，有那么多的人跟着他们走。保罗曾经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是谁迷惑了你们，使你们这么快就离弃了真理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对此我们想说，哎呀，愚昧的以色列人呐，你们离开真理如此之快呀。神要吸引你们敬拜圣洁的永恒真神，你们却做了一个小金牛犊偶像。百姓要求给我们做一个神吧，让我们可以敬拜他呀。哎，亚伦就做了，并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可是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第5至7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请你注意，耶和华神在这里这样称呼他们，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了？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发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与他的百姓。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一个难题。民数记第23章的19节告诉我们，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那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明明看到了神发怒了，想要毁灭以色列人，而摩西就找了一些理由说，如果你杀死他们，埃及人就会说，哎呀，你带以色列人出去是想在这个旷野杀掉他们，他们会这样诽谤你，你就让他们这样讲吗？所以呢，耶和华神啊，请你从你的烈怒中回转，不要做这些事。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发怒，想要灭绝以色列人，而摩西的头脑呢就比较冷静，让神呢也冷静了下来。我们要记得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但问题是要用人的语言描写神的行为，无限的神没法完全适当的用人的语言来描述，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人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神的活动。因此呢，我们就说神后悔了，但事实上神是不改变的，也不用改变或者后悔啊。但是我们看见神要降灾给服幼的百姓，后来呢却没有降灾，我们就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神改变了他原来的意思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看见摩西这里的代求阻止了神的行动，但是你想啊，是谁把这个意念放在摩西的心里呢？是谁让我这样祷告呢？谁将爱以色列人的心放在摩西的心里呢？这都是神在摩西生命里所做的工作。摩西祷告的感动就是出于神自己。所以你知道，真正的祷告呢，都是出于神的感动而来的。神是人祷告的发起者，神知道万事，知道以色列人会失败，也知道他们会做金牛犊，甚至在他们做这事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们要这样做。他只是告诉摩西，这些百姓应当受到审判， 而摩西是被神感动来为以色列人的救恩来代求的。要描述神的这些意念和行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用人的语言来讲述神明显的活动。但人的语言有限呢，很难适当的描写神的行为。其实如果神要毁灭他们，可能早就将他们灭绝了。无论摩西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以色列没有被灭绝就表明当初神并没有定义要灭绝他们。但摩西要形容神对百姓的烈怒，并且要表明这些以色列人应当受到将要来的审判，只是后来神没有将烈怒在他们身上。所以摩西要用人的语言来描写这些事，并且呢做一些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严重的冒犯神之后还能得以幸存呢？摩西则只能用人的语言来进行描述，但他是在描述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奥秘的神圣的神的内在属性。难怪神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民数记第23章的19节又告诉我们，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但我们在新旧约中一次又一次的读到神后悔了，这些呢都是在用我们人有限的语言来描写神的意念和行动。即使尽了最大的力量，但仍有很大的限制和不足。使徒保罗在被提到三层天后回来说，要我用人的语言来形容我所听见的天上的事是不行的，是犯罪。他不能做这样的事，甚至没试一下。因为即使穷尽人所有的了解，穷尽人所有的创造，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够描写天国的荣耀、美丽和尊贵。那远远的超过了人的经历，人的所知所见等等的一切。所以用人的语言描写它是一种罪过。然而我们必须用来描写神的事啊，只有我们人的言辞了。因此我们在描述推测神的活动时，就只好用我们理解的词语啊。但神的目标必然达成，他的愿望必然实现。如果神定义要灭绝他们、剪除他们，就必然已经完成了。神的确听了摩西的代祷，没有做这件事，因为他喜爱怜悯。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如果能够看见神亲手刻在那两块石板上的字，那真是太好了。那两块石板呢，一定是无价之宝。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哎呀，亚伦这是满口胡言呢，太无耻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我们看见摩西又来到神面前为百姓祷告。代祷是超越自己需要的祷告，把百姓的罪恶带到神的面前，由神来做工。祷告呢，有3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敬拜赞美颂赞的祷告，以表扬神的属性。这是一天呢，在我心中持续不断的祷告，同时呢，让我了解神，意识到神的同在，为他的良善、他的祝福、他的怜悯、他的爱来敬拜他，为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为他给我的一切而敬拜他，为这个美好的世界，为他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敬拜他。我心里是忍不住的要感谢神，因为他爱我。第二种祷告呢，就是到了神面前来，告诉他我的需要，我的要求。我需要力量，需要引导，需要帮助，需要智慧等等的许多事情。我到神的面前祈求，他会供应我所需要的。这就是求告的祷告。但是祷告进到代祷的程度呢，就会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把社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把国家的需要、把世界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就叫代求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进到代祷，就不算完全的祷告。我们教会里需要代祷的人，有一本书可以帮助你们各位了解代祷的意义。作者呢叫做浩卫，书名是《代祷者》，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相信今天呢，人们的一个特别需要就是得到服侍，并且操练代祷的侍奉。有越来越多的事情都是借着代祷而成就的，甚至世人都不知道。事物得以成就的力量真正来源就是代祷。我们实在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130位弟兄参与了本周每晚的代祷。愿神祝福这些弟兄们，他们是整个社区的力量，因为他们在进行代祷服事。难怪神这么奇妙地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无论白天晚上，不断地有人在代祷。在出埃及记第32章这里， 摩西就是一位代祷者。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替百姓认罪。认罪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如果不认罪就没有赦免，除非你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否则神没有办法赦免你。如果你隐藏自己的罪，就得不到赦免；如果你遮盖自己的罪，就永远得不到赦免。箴言第28章第18节说，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歪曲的立即跌倒。我们常常都是想遮掩自己的罪，总表现出没有那么多罪的样子。尽力的遮盖之后呢，似乎我们的罪就没有那么糟糕了。如果试图对神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也绝对骗不了他。只有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公开的承认你的罪，才算为神开了一扇门，让他来工作。这样呢，神就一定会赦免你，因为你敞开了自己，承认了自己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必须打开自己的心来认罪，才能得赦免。让我们大家多多向神敞开自己，诚实的认罪。这里呢，我们看见摩西在替百姓向神认罪。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好，请注意这句话中间呢有省略号，这里就表示过了一段时间了。究竟是几分钟呢，还是几个小时呢，我们不知道。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摩西在等神的回答。他等了一段时间，等啊等啊，可是呢仍然没有从天上来的回音，没有神赐恩或者怜悯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说我赦免他们，原谅他们。所以摩西就在等，似乎是神在用沉默拒绝他的祷告。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诶，神没有回答他，也许是不愿意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拒绝赦免他们。摩西继续地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在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五节，主耶稣对撒迭教会说，凡得胜的，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在这里摩西说，如果神不赦免百姓，就请神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中涂抹掉。这里就显示出摩西的心里对以色列人有一种非常深的爱。我们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真正领会的那种爱。摩西为了百姓的缘故，愿意自己的名字被涂抹掉。他说，你涂掉我好了。他愿意代替百姓来认罪，愿意与百姓认同。他的爱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爱不是摩西天生就有的。当神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说话，要摩西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确确实实不愿意做，不想跟以色列人有任何关系。他对自己当时的生活很满意，那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已经给了他很多的麻烦了，他不想理他们。他就找了很多的借口，说明自己不能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结果呢，就神一一地回答了他的每一个问题。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神说，好吧，我让亚伦去做你的口。摩西说，哎呀，他们不会相信我的。神就说，好啊，把你的杖拿来啊，我可以借着这杖让你行神迹，使他们相信你。 在神回答了摩西每一个借口之后，摩西还在说，神呢，你还是派别人去好了，我不想去。摩西是一点也不想卷入以色列人的事情之中，但是神把爱放在了他的心里。我们如果自己心里生出爱来，那是愚蠢的，那个爱呀，必须要从神那里来，你没有办法自己生出来。你不能说我要爱每一个人，你只会在自己心里找到怨恨，比自己所知道的还要多。如果你打定主意说，嘿，今天我出去要爱每一个人，我要做爱的化身，爱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可是我告诉你啊，你还没走多远呢，有人开车抢在你前面的时候，你的反应可能就是，嘿，你小子给我过来，老实交代，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驾驶执照啊？你的爱一下子消失了。那种爱呢，只能从神而来，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要高举摩西，因为是神赐给他这种爱的。新约圣经中，保罗说过许多类似的话，比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种话我就说不出来啊，太难了，太难了。我没有这种怜悯和爱心，只能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对失落的人有更多的爱心。我有时候会这样说，嘿，小子，如果你想犯傻，想下地狱，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让你回转，没有办法救你，能做点什么帮助你的事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决定了，我就毫无办法了。但是我求神给我更多的同情心。我觉得当今的教会的一个需要，就是对失落的人有一种伟大的怜悯之心。我们不能坐在这个地方安然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没有信主，可是心中呢却毫无负担，毫无感动，从不想去给他们做一点见证。神啊，求你给我像你那样爱罪人的心。以前在欧洲有一位布道家叫诺克斯，他祈求说，神呢，求你给我爱灵魂的心，否则就让我死了吧。我们能不能祷告说，神呢，给我整个美国，否则让我死了吧。这就是拯救灵魂的真正负担。我们没有这样的爱，但愿神能赐给我们这种爱，这种对失落的灵魂的真正的负担，使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因为代祷的背后是对失落的灵魂的爱与负担。一个伟大的代祷者潜在的素质就是爱，这种素质始于怜悯和爱，在代求中表达了出来。当然摩西的请求啊很愚昧，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真是太笨，太天真幼稚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说，不要让我涂抹你的名字，这个要求不合理，我要涂抹罪人的名字。记得有一次啊，我对神也说过类似摩西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我走进她的房间，我坐了一会儿，看见她正在受苦，我心里真是很难过，我就去向神哭求。当时我看着母亲那双美丽的手，我就想起这双手为我做的饼干，做的蛋卷点心等等食物，想起每一次我发烧满头大汗的时候，就是这双手 为我擦的汗。想起这双手为我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为我洗衣服，把衣服晒干收好折好，又有多少次为我铺床。我坐在我自己最亲爱的人旁边，只是默默地哭泣，看见他这么痛苦，我实在是难受极了。想到他白天晚上都不能入睡，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来到他的床角，趴在地上祷告神说，主啊，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求你医治我的妈妈，因为她的生命是属于你的。神啊，我不忍心再看见他受苦了。虽然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神啊，求你今天把他的痛苦放在我的身上吧。我愿意一整天都来背负他的痛苦，至少让他今天舒服一点呢。我并不要求永远这样，主啊，只让我背负他一天吧，就让他舒服一天吧。主耶稣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查克，你这个要求多天真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背负了他的痛苦吗？根本不需要你来为他做呀。我说，神啊，求你原谅我提出这么天真的要求。我知道你背负了他的痛苦，谢谢你亲自背负了他的痛苦。哎，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妈好像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说，哎呀，我不疼了。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再也没有痛过。我也亲眼看见了神的伟大，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能力远超丑陋的癌症。我认识到，原来只是几个癌细胞在对抗神创造的大能。但我们是人，常常对神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像摩西在这里说的一样，神啊，你把我的名字除掉好了。主说，谁得罪我，我就除掉谁的名。但是摩西说的话呢，饱含了对百姓的怜悯，他这样甘心情愿地代替百姓，真的让我们非常佩服。同时呢，我也敬佩神改变了这么一个冷漠无动于衷的人。当时他说，以色列百姓与我无关，请不要打扰我，我在旷野里生活得很好很快乐。现在他完全改变了，心中充满了怜悯。他说，耶和华神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你不赦免的话，就把我的名字也涂抹掉好了。这种爱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我感谢神能改变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生命，把我们从不关心别人、不愿意参与任何事情的情形，改变成全心关心周围人群的需要，替有病的人祷告，替有罪的国家祷告。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耶和华说，好，现在你去带领他们吧，我会差我的使者在前面引路。摩西对这句话有个反应，那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呢？下一次呢，要查考的圣经有一些重复，因为以色列人开始制造会幕，我们会省略一大部分，因为那些呢都是一些重复的地方。我们已经看过神给他们的蓝图，以色列人就是跟着这个蓝图在做，我们不需要重复他们的制造过程。所以下一次如果神许可，我们将能完成出埃及记。愿主祝福你们，给你们智慧知识，使你们明白 如今基督就是我们的会幕，就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在耶稣基督以外，任何人都不可能见到神。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与神相会之处。现在呢，再谈一下金属。在圣经里面，银子用以做座子，表示救赎的意思。金子呢，表示属天的神圣的事物，铜则表示神的审判。所以每当你看见这些金属，就可从银子里看到救赎，从金子里面看到神的同在，从铜的里面呢看到神的审判。这些呢都是一种美丽的预表，颜色也有其象征意义。好，我们下一次呢可以再继续谈。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与你们同在，愿神祝福你们的生活，愿神保守你们在耶稣基督中的爱，愿他加增你们对失落之人的负担，愿神膏抹你，使你听见他的声音，做他的工作，也走在他的正道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